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鸽子。
你这个到底是电流的声音还是蟋蟀的声音？
又响了。
是啊，
电流。
哈你知道我这听起来真像蟋蟀声音。
嗯，
还会一阵一阵的。
因为打开更厉害，这样更厉害了吧。
对，关于这个传道人祭司的儿女啊，发了两集节目的牢骚啊，不知道您还有没有什么这个补充的、好奇的、幻想的，可以聊聊。要是没有的话呢，咱们就继续
往下
走了。
那什么时候想起来再说啊？
大致上，神对于传道人的家庭、婚姻以及他个人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分别为圣啊，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啊。这是21章、22章的重点。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两章里面啊读明白这件事情啊，其实就差不多了啊。对于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呢，自己要在这些话上思想。你说这个大卫他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想神的话会以为甘甜，这有什么好甘甜的？其实里面呢，要是你身在其中的话，那还真是有好多好多值得我们自己仔细思想。不过对于一般的弟兄姐妹来说呢，他们或许就没这么大的耐心，对吧？所以到了23章的时候呢，哎，突然他开始说了一件事情，就是23章1节2节，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啊，这个是读着读着啊比较有意思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看旧约大概都是一样的无聊，但是你想想看，要是在旧约的时候，当时在旷野里面，摩西向他们宣读，读到22章，是要是大部分都睡着的话，23章这个节期出来就可能可以醒一批人。哎呀，要放假了。这个6日要做工，第7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啊！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啊！我们今天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律法，在当初叫做放假，
嗯，
对吧？因为从前的人，你想想看呢，他这个每天呢，中国人不是最老的诗什么"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然后是干什么？"倒井而饮"什么？"耕田而食"是吧？这个你会背吗？
不会背，没背过。
哎，鸽子，你不是文学大师，你怎么这个不会背呢？
我没学过。
你们怎么会不学这个呢？
这是什么诗经啊？
这叫吉壤歌吗？这可能是最老的这个老中的老农民心态，可能底下一句让政府觉得有点敏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已，耕田而食，中南海与我何有哉，就这意思。换皇帝换朝代的咱都不管，我就这么过日子。
面的人真不知道，
不知道，他是地利 与我何有哉呀、啊？
嗯，这个不知道、
啊，不知道是不是政府故意封杀的这种啊，右派文学有点心虚才会封杀这种东西。好了，但是从前这个种田的人是没得休息的，
嗯，
对吧？你哪有说做六天？休息一天，你哪天下雨哪天刮风，你不能说六天怎么样，第七天怎么样，第七天可能是最好的机会，
嗯，
也可能是最大的灾情，你怎么那一天就啥都不做呢？哎，不过这个如果说政府硬性规定啊，上级领导硬性规定的话，那咱们也就跟下去吧。
嗯，
这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肯做。哎，那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就不得不说这场戏在今天呢是怎么个应用法，以及为什么是这样应用不是那样应用啊。
嗯，
鸽子你那边怎么样啊？你们周围有多少守安息日的爱主老姐妹爱主老弟兄？
不多，但是有好多周五叫什么来？
嗯，
受难日定时一天。
这是一年一次、嗯、还是每周五他都受难？
嗯，那看这个爱主老姐妹爱主到什么程度了。
真的？
有些是每周五，
哦，每周五、啊、
有些是每个月一个跳个周五。
我、哦、真的、
嗯、
还有这个讲
也有
这个
每年到受难日。
嗯，那个是比较多一点啊，因为的确基督受难是可以找到日子的，那既然能找到日子嘛，那一天呢特别聊表心意也没什么不对。
嗯，
那你说要是每个月找个周五来纪念主受难，哟，这倒是啊，
甘心情愿的，也不会张扬，会偶尔聊起来。
是啊，这当然是在神面前刻苦己心嘛，这挺好啊。
念主耶稣啊，就一般周五吃饭，这么说一下。
那周六呢？周六守安息日的你们那多不多呢？
我们这边不是很多，啊、嗯，不是很多。
如果周六不这么守，
嗯，
啊，那这一句从创世纪就已经开始吩咐的，这个诫命、这个律例，到底在我们今天啊，是怎么看、怎么应用？
这怎么说呀？突然想到那个时候他们以色列人走了那么累，每天都要赶路，
嗯，
突然一天说不用走路了，就在那歇着、
嗯、
然后、
嗯、
要是摩西已经写了一部分这个羊皮卷的话，还可以拿出来读读、嗯、啊，普及基督教教育的机会嘛。
摩西就在普及基督教教育了。千里眼呢、啊
哎、
我们今天是反过来，那个时候是不做工就觉得很舒服，对不对？我们今天要是不做工的话，那个人就难受。你想一个人要是能一天不上网啊，他多难受啊。
嗯，
哎，鸽子你最长记录是多久不上网？要是你没灾没病的话，
最长记录就是那一次啊，就是那个电脑坏了中毒啊、
哦，对对对对对，电脑坏了那一次。
嗯，半个月。
那我问你，你结婚那天，你新婚之夜，你上网了没有？
没有没有，
没上网，那还不错。
那几天三四天都没有吧？
三四天都没网，哎呦，真浪漫。
不是不想上，他但是有点忙的。
现在的人，你叫他停下来，这一天。来纪念耶和华啊，这个那个人是很难受的。可是当年不见得是这样啊，当年旷野里面整天都不知道在干啥啊，那你还是得张罗吃的张罗喝的。那一天放假守安息日呢，是尤其是犹太女同胞，对吧？
嗯嗯，马大也不用做，饭也不用做，
以后是多好。可是，一进了迦南地，我觉得他们就给我反过来了。你那天不让他种田，不让他去摘葡萄，看他的这个园子啊，看他的牛羊，他就不舒服了。
嗯，
你觉得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
这个我看就是这个人生目标啊，
人生目标
啊、没进迦南之前嘛，就是想进，就走路啊，一个在路上的人。稍微停停，觉得
路上的人稍微停停挺好。那如果不是在路上的人呢？是什么样的
人？不是在路上，自己满足了，反而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目标都蹦出来了。我这个葡萄今年有多少收成啊？就是无花果今年要这个小生产队里面第一名啊，要改善生活呀、啊。 一想，这个重担可能多了，一天不干活，比一比。
我觉得你刚才里面讲那个字可能很重要，就是自己。你一旦有了自己的东西，自己的田，对吧？自己的产业，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前途，那这时候守安息日你就难受了。要全都不是自己的，都是公家的。对，像以前咱们这个共产党，大家都是工作分配，每个饭碗都是铁饭碗的时候，那不全国整天都守安息日吗？非常的安息啊。我记得以前有个姐妹，她说她从河南兼程赶路赶到北京去办手续，就是为了要盖一个章，5点钟进门找到那个办事员，都到了他的桌子面前了，哎，办事员看看表说5点了，明天再回来。你看人家多安息啊。
你看他们在路上的话，追兵倒是没有的，前面也有像红军长征一样围追堵截，没有那么惨。
那时候就是老蒋没有 GPS， 你知道吗？给老蒋个 GPS， 那看你老毛往哪跑。
那这个红军当年要是有一天啊，草地或者在雪山守个安息日，守一天不走，也很危险啊。
耶和华这个安息日啊，真的是很聪明，也很，我们就不能说刁难人，但是很试验人的东西。
对对对对，
就是看看你心内如何，肯守不守，他不是因为你守不守这个律法，听不听耶和华的话，恐怕还不只是那些东西，而是这个规条一下来就能够看见你这个人里面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16章就是这么说的。
16章怎么说的？你怎么会记得这么多啊？你这个16章，
我现在说查安息日，我还就是在16章，出埃及16章，对不对？
哦，出埃及记16章，
那个时候
出埃及记16章，没错没错。这个试验到底怎么试验？我们一般就是想说，肯不肯听耶和华的话啊？
那个、
他说怎么样你就做怎么样。但是实际上这个试验里面，你会写明蛮多东西的。同样一批以色列人，尽管是两代的人，但是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你叫他守守安息日，没人会反对你的。
他那个时候应该是配合那个叫马拿，两个事情放在一起。
哦，对对对，尤其叫马拿，这神不给你事情做了嘛。那安息日还出去找的，那就你找了一次也就不再找了。可是进了迦南，什么都是你的，那就不一样啦。
现在他们对神的那种依靠啊，信靠的心。
等他把产业都发给你啊，不是靠马拿啊，是给你这个可耕种的地，有山有谷有泉源的，秋雨春雨种什么产什么的好地的时候，叫你再守安息日，你真就不守了。这个叫试验。
后来不是什么啊，你们就心高气傲什么。得获财的能力。
对呀、吃的饱足。忘记你的神。
靠自己的力量。
那个就好像有点怎么讲啊，好像一个这话有点不恭敬，有点像一个失恋的情人，对不对？怎么你们突然都不理我了啊？但是在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各自弟兄，你觉得对于这个话应该是怎么个体会？什么叫做守安息日？我们一般比较听见的就是说，好像你要安息在主里边呢。什么叫做安息在主里边？为什么主耶稣是我们的安息？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更平易近人，更可应用一点？
守安啊，
你这动词是用得很好，它是用守的。什么叫做守？什么又叫做守安息？在我们今天来说，显然他不是说一个礼拜的哪一天，对吧？我现在叫哪一个弟兄说，你这一天你都不上网，你都不开心，都不看，都不上手机，你就算做了这么一天下来，不论是那难受也好，不难受也好，觉得没什么效果。不像你们的爱主老姐妹，她可以一天不吃饭，她纪念主。哎呦，我们现在的弟兄哪里有这么多的心情来纪念主？纪念啥呢？
那他守吧，就有点像谈恋爱啊，男方和女方说，我出远门了，那你就在家，没事你就想想我。
没事就想想你，那我想想你，你想不想我呢？你在外头忙，你根本没想我。你在帮人家做诊断的、做治疗的时候，你想了 me too 吗？
有时候也会想到。
不能说完全不想，是吧？
这个叫相思安息日。
我们从这个学理上来讲，第一重要就是这个安息日呢，是指着天上的安息，是不是？领我们进入安息的那一位，他也就是我们的安息，他为我们手中的操作和劳苦安慰了我们，因为他把神的咒诅除去了。从前在旧约里面要守，其实就是等，盼望，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拯救，真正的安息将要来到。所以主耶稣来就特别喜欢在安息日做事，因为他要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那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说他是领我们回到天上安息的那一位，并且他是能够让我们这些劳苦的重担呢、都放下来的那一位。这个容易解啊，这个在从旧约看新约啊，这个千里眼返回来看的时候，的确啊，这真的就是摩西的这个基督教教育啊。鸽子，你这个要成为经典化了，是吧？
对，这个安息我觉得很像那个上帝给以色列人情人节的感觉嘛。
安息日变情人节。
啊，那你们守着想想我，安息日好像有一条就是让他们思念神怎么把他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哦，对，发现鸽子，你自从娶了媳妇之后，真的你成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基督徒。
浪漫是跟蒙哥学了一句，上次蒙哥说那个看不见的盲人要写首歌，我
想你当然想不出来，你算是看得见的盲人，对吧？好了，这个从旧约看新约，从摩西看基督教，我们看得懂。但是我们一旦已经在主的救赎里边了啊，也有一定的知识，说这个不在乎日子节期啊月份。对不对？我们要是再守的话，那就成了回到律法里边去了。这一回去呢，照着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的气势，那就是你认为基督的救赎是不够的，你在寻求律法的义，你废了神的恩，你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了。
嗯，对，
这个就很可怕，那个副作用是很强的。只是你不这样守的话，那这些话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
嗯。
对你这个人来讲，你说你不守外面的安息日，你守里面的安息日，这个里面的安息是怎么个守法呢？
怎么说？用新约的话说啊。
新约的话说啊，你这个必须把这节用进去了。说安息日有个讲究，就是六日要做工，
嗯，
对吧？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啊。今天守安息日，往往就看见这个不可做的工，其实。这个要守这个安息日啊，六日要做工，第六天尤其要做加倍的工，
嗯，
要不然你守不来的。他们捡马拿也是要捡双份，你不能说我就捡单份，因为明天我守安息日，那你就守安息日，你守不好了，你饿肚子，
嗯，
对不对？那从这些角度来看，这个是什么叫做基督徒的守安息日呢？守安息日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六日要做工，而不是第七日不做工，你看看，
嗯，
有没有灵感呢？有没有什么浪漫的灵感？
没有。
蒙哥倒是有一点儿，所谓守安息日呢，对基督徒来讲，我觉得啊，与旧约他们这个守起来比较呢，那就是你平常的每一天，从第一天到第六天，通通跟安息日要。有紧密的关系。不论做什么，你要想到哪一天。你想想看吧，你种田的人啊，或者养牛羊的人，你要是每七天你只能养它六天，你到第七天你什么都不能做，这个难道不会让你无论是种田也好，养牲畜也好，是做生意也好，跟别人有一套不一样的讲究吗？
嗯，
那肯定不一样的。
嗯，因为第七天要不做工，所以前六天就得要不一样。
你得预备好啊，
嗯、
对不对？你比如说那个做麻麻的，
对。
你不知道到了第七天门一关我就不出来了。我知道有安息日的弟兄，他就是他到了那一天他就关着门一天不出来，你也不知道他在里边干什么，他跟别人都没关系。那你要是有孩子，你能这么做吗？
有道理，有道理。嗯，
你不能这么做的，尤其从前还没有冷冻箱，是不是啊？前面五天，你得把很多事情打点好，因为你的时间又不是跟外面世界的时间相合的。像以前我在台湾长大的，那都有讲究的。那台湾全岛很迷信，那有的跟迷信有关系，有的是不是有这么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有一天每个月呢，还不是按照阳历算，按照农历算呢，初几呢是什么不杀猪的啊，或者哪一天呢是什么地儿不开门的啊？那你要知道，明天菜市场没菜买，那你早早就要打算起来。可是他那个不卖菜的那一天，又不见得和你的这个安息日的时间表相合啊。所以这个六日要做工，你就是不能不在凡事上都想着它，你一切的所作所为都跟第七天呢有分不开来的打算。实际的生活上，他这个第七天什么工都不能做，要影响前面六天大大小小出出入入每一件事每一个决定的生活内容。这是六日要做工的安息日，可能用在今天呢，讲很简单的属灵的话，就是凡事是跟天上连在一起的，
警醒啊，警受，
哎，就是这个字了，对不对？但是你单讲警醒呢，弟兄姐妹不知道它什么意思。警醒其实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啊。有一个所谓灵魂的锚，而且是过日子的锚，一直通到幔内，一直通到天上的。但是我老觉得好多弟兄姐妹是两面人。去教会读圣经只是他礼拜天或者礼拜五去做的一件事情，从里面所学的、所领受的，以及从圣经里所照到的镜子，并不影响他天天实际的生活。他平常许许多多的打算跟这个事儿一点都不搭边，他只知道礼拜天啊到教会里面去聚会，那个是他在里边的
第七天分开的啊，
对，那个就跟车子加油一样啊，也跟我们洗澡一样，是不是？洗澡为了干什么？洗澡了为了更弄脏，弄脏不是为了洗澡，对不对？基督徒不能这样子啊。这是我们在节目里常讲的话，你不能把天上的事情、永恒的事情，它那个目的贬值到只是为了帮助我们在地上过日子。一礼拜呢有一天啊，你到教会里面去啊，在耶和华面前静一静，唱唱歌，举举手，祷祷告，然后回来以后你可以继续去做你的买卖。这不叫守安息日。守安息日的是怎么个手法？就是你起来，你躺下，你出你入，在你家的饭桌上，在你家的卧房里，你们夫妻两人，你们一家人，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神的话，都离不开我们天上那个永恒的家乡，我们总是以那个来作为尺度。这个叫做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竭力进入那安息。你得有这个安息日的安息的讲究，才知道什么叫做缠累我们的罪，还有各样的重担在我们的肩膀上到底怎么回事，你才知道你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到底是对呢还是不对，对不对？那这个叫做六日要做工的安息日。但是太普遍的现象，就是弟兄姐妹从小孩上学到夫妻买房子，到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里边好像是想都没想过，甚至可以常年不想，等到有问题了你就看见他们弱点百出，毛病百出。什么叫做有问题了？失业了，生病了，面临死亡了，儿女不听话了，出了意外了，这时候你就看见他平常根本没准备好，因为这时候他心里面出了乱子了，谁很有办法？那个约伯真是有本事，这么大的事儿临到他身上，所以中国人讲说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那完全是没有价值的话，可是你拿这句话来形容约伯那还真是。 这个人站在泰山面前，嘣一下泰山垮掉，他面不改色，那平常他就是专门帮人家做爆破的，对不对？做拆大楼的那种人。他平常要是没有这样的训练，他是不可能说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的。约伯很厉害啊，你看看多少的灾祸临到他面前，他居然就能够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指的是应当称颂。这是他什么？他平常什么事情他都已经往耶和华身上去连了。这旧约圣经里面的人物这样的不少啊，这个拿阿米又是另外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啊。这么大的灾祸，这么悲惨的景况，哎，他一方面把账都算到耶和华头上，另外一方面自己好像别看他老太太呢，心里蛮有主张的，他也不慌也不乱，还知道把两个媳妇都打发走，你看看这本事。但是这些人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这些人是六日要做工守安息日的人，因为他们六日所做的工一定都跟第七日有关系，
是麦穗跟大卫的国度都有，
跟家人也有关系，跟饱肚子也有关系。
这么一说的话，这个安息日过得很浪漫了啊，
很浪漫，对对对，
浪漫。
雅各放羊，约瑟被卖，以扫要追杀，以撒眼目昏花。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六日要做工的事情，而这背后又总有神的心意。
你比如说，放羊啊，吃喝拉撒呀、地皮上的好像是没什么。云彩里面看见那幅图画，那啊很美嘛，海市蜃楼、天上的一幅画，那怎么看怎么都美，因为在天上嘛。
就跟听你讲话呀，云彩里边看，怎么说怎么好听。好了，鸽子，咱们这个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啊，我们今天算是做了一个六日要做工的安息日节目。盼望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能够对弟兄姐妹呢啊有些共勉，有些鼓励啊。不要等到耶和华的大考小考临到的时候，你才发现呢、我这人平常真是只知道六日做工啊，不知道这六日所做一切的工啊，心里惦记的其实是第七日啊，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守圣安息日。下回再继续谈了。
好好好。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 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